美国消费者保护局长辞职，任命其副手代理局长。川普总统又任命一名代局长，引发了权力继承之争。
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缅甸访问，试图引起全球对缅甸罗兴亚人道危机的关注。
国会众议院已经推出了共和党的税改方案，本星期税改方案能否在国会参议院过关，引发密切关注。11月2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
好，新闻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美国消费者保护局的领导权引发争议。川普总统指派了这个部门的代理局长，但是这项任命引发利益冲突的讨论，在这个局的内部也引发争议。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这个前这个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局长柯德瑞，他在上个星期五11月24号他宣布离任之后呢，他同时也指派了当时的副局长英格利希来出任代理局长的职务，那么这是他依照规定来这样做的。不过就在同一天呢，川普总统也指认了白宫的预算局的局长穆瓦尼来兼任这个消保局的代理局长一职，那这是引发的争议。所以在今天呢，星期一开工的第一天啊，包括穆瓦尼跟英格利希两个人同时都到消保局去上班，都以代理局长身份去上班，同时呢也都发了 email 给全体的员工，说他们就是自己的代理局长，那么引发了双包案。那么我们同时呢，在这个星期天，也就是昨天呢，英格利希也这个对华盛顿地区的这个法院提出诉讼，他说呢这个川普总统并没有这样子的权力来对实施的这样子的任命。他说呢，川普总统任命穆瓦尼为代理局长，超出他的合法权限，并且呢，在他没有正式提名，而且受到参议院的这个认可听证之前呢，这个英格利希他认为自己应该是依法成为这个所谓的代理局长。不过呢，在这个今天呢，白宫就发出了一个声明，声明当中表示说呢，其实这样子川普总统的做法是合乎这个法律的依据的。那么在今天的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也讲说，的确这个是符合法律的。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今天的说法。
我认为法律纲要非常清楚地表明谁是这个部门的负责人，以及由柯德雷任命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总法务官，都说马瓦尼有法律上的地位担任局长。我们都同意这一点，我们对未来非常有信心。
是的，那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萨拉桑德斯也被问到了说，这个川普总统指派穆瓦尼同时兼任两个局，包括这个白宫的预算局的局长以及消保局的代理局长，这是很不寻常的，从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没有这样子做过。那而且呢，这是否也给他太大的权力，因为一个人可以做两个这个高等的职位。那么对此呢，萨拉桑德斯则是说呢，从一战之后就没有这样的惯例，但是川普政府就是喜欢打破惯例，就是一个打破惯例的政府，因此他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妥。那么我们也知道说，其实这个穆瓦尼呢，他在担任国会议员的期间呢，他之前是那个南卡拉南澳州的这个国会议员，那么身为众议员的期间呢，他就一直认为说这个消保局的权力太大，必须要缩限他，因为他担心说呢，这个消保局权力一旦太大呢，可能导致很多的美国企业因为担心这个消费者的诉讼缠身，导致他们的企业呢没有办法完善的经营。那么一旦呢，如果他担任这样局长，是否会对这个局呢的内部还有未来的企业文化还有这个政策呢产生影响，然后也是很多人受到关注的这个焦点之一。不过呢，今天也特别受到大家关注，也就是说这个穆瓦尼呢，他在担任国会议员的期间，他在2011年到2017年在国会任职的时候呢，他的国会办公室主任叫做这个纳塔利宾克厚德已经离开了他的这个身边，那么现在是一个这个 lobbyist， 就是一个说客，那么在为一家银行叫做桑塔德银行效力。那么桑塔德银行其实呢，现在正在被消保局诉讼起诉，那因为呢，他有这个在汽车贷款上超收客户金钱的这样子的嫌疑跟调查。那么 在2016年的时候，其实这个桑塔的银行其实也叫做西班牙国际银行，就已经被消保局罚过1000万美元了。当时是因为他们的电信销售部门呢，欺骗该银行的部分客户，在他没有他们同意之下呢，把他们加入超支银行账户的计划。所以说呢，这个穆瓦尼他的这个当年的国会办公室主任也是他的这个亲信，现在是华盛顿的一个说客，那么被一个被消保局来起诉的银行工作。那所以说呢，在这个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这个竞选期间不断的强调所谓的 drain the swamp， 抽干沼泽。那么像这样子从政治人物转成说客，然后再来影响政治的一个情况呢，也是川普总统希望能够改变的华府风气之一。因此呢，穆瓦尼一旦上任了这个消保局的代理局长之后，他是否在这个案子上面能够大公无私，也受到大家的关注。林森，
好，谢谢耀毅，这是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共和党参议员希望本周能够通过美国的税务改革法案，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And we are building a wall on the southern border, which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美国总统川普在竞选时誓言推翻奥巴马医保法，在美墨边境建墙，并削减美国人的联邦税。今天，奥巴马医保法依然在美国实行，白宫自己也不敢说什么时候可能开始兴建美墨边境围墙。那税改方面呢
？On this vote, the ayes are 227, the nays are 205. The bill is passed.
美国众议院本月早些时候通过了十多年以来第一项重大税务法案。
我们需要恢复成长，恢复机会，我们需要恢复这个我们充满了爱，称之为美国理念的美好事物。
共和党人提出几年内全面削减工资税，同时永久性削减企业税，并在今后十年把美国国债增加15000亿美元。
Republicans have brought forth a bill.That is pillaging the middle class.
共和党人提出剥削中产阶级，充实最有钱人的口袋，给企业减税，把工作转到美国境外，大幅增加国债的法案。
现在所有的焦点都放到了参议院，共和党人的减税议案还要求一并取消奥巴马医保法案，要求美国人必须购买医疗保险，不然就要缴纳罚金的规定。
They are just headed for failure.
他们只是向着失败前进，他们为富人减税，从数百万民众手中夺走医疗保险。
参议院共和党人即便通过了他们的税法提案，也必须跟众议院的版本协调，再回到众议院和参议院表决。这些必须在国会议员们圣诞假期休会离开华盛顿之前完成。
我希望我们能在圣诞节之前完成。
美国总统川普持续表示乐观。
圣诞节要给美国人民大幅减税，希望这会是一个很大很美好的圣诞礼物。
共和党虽说是参议院多数党，但只比民主党多出4个席位，因此在无法取得民主党人支持的情况下，他们的立法优势很薄弱。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抵达缅甸访问，他希望唤起全球对缅甸罗兴亚难民危机的关注。有关详情，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我们知道就在教宗抵达缅甸之前几天啊，美国国务院国务卿蒂勒森是宣布，针对罗兴亚人的暴力行为已经构成了种族清洗。那么教宗此行有哪些看点？美国国务院对此立场如何？
美国官员表示，任何有助于唤起全球对于罗兴亚这场人道危机的关注都是件好事情。而就在美国国务院把针对罗兴亚人道危机的暴行定义为种族清洗之后，为了谨慎起见，美国驻缅甸大使馆宣布，从11月23号到12月4号这段期间，美国政府官员将避免前往若开邦的一些地区。此外，美国政府官员呢也警告美国公民尽量避免前往一些可能发生示威的地区。我们知道，缅甸大部分的人民是信奉佛教，而罗兴亚人是信奉回教。代表天主教的教宗这次呢就是在传达一个和平、和解、谅解的讯息。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教宗抵达仰光机场时，受到缅甸神职人员的欢迎。 教宗的车队穿过阳光街道时，街上挤满了人群，人们挥舞黄色的梵蒂冈旗帜迎接教宗。首次访问缅甸的教宗在阳光的大主教住所会见了缅甸军方领导人，他还计划分别会见缅甸文职官员昂山素季以及佛教僧侣等。一名当地经商妇女说，教宗的访问给她带来希望。
人们一千亩的地干，
我特别高兴来这里欢迎教宗方济各，我希望他会给每个人送来爱与和平的信息。
教宗星期四将访问孟加拉国。
教宗这次访问的行程并不包括难民营，而预计呢，他将在孟加拉的首都达卡和一些罗兴亚人的代表来见举行会晤。我们知道美国国务院呢，对于孟加拉政府还有缅甸政府之间已经达成协议，将安全遣送逃离到孟加拉的罗兴亚难民是正面看待。美国国务院表示呢，尽快的安全遣送这些罗兴亚的难民回到缅甸家园，是目前解决这场人道危机的当务之急之一。平章，
好的，谢谢荣香在国务院的连线报道。
被虐待幼儿丑闻困扰的红黄蓝教育公司是一家纽约的上市公司，继上个周的股票价格暴跌之后，今天的表现如何？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请他来介绍最新的进展。方冰。
林森你好，在纽约证交所上市代号为 RYB 的红黄蓝教育公司的股票呢，今天出现了反弹，但是呢，它继续承受着对其丑闻进行调查的压力。星期一又有两家律师事务所宣布对红黄蓝教育公司进行调查。上星期五，罗森律师事务所表示呢，准备对它进行集体法律诉讼。现在一共有三家律师事务所对其进行调查。这只股票上个交易日暴跌了38%，今天出现反弹，截至4点收盘以$18报收，涨了1.55美元，涨幅呢为9.42%。但是呢，这个股价仍低于两个月前这只股票上市价的18.5美元。该股的交易量今天也明显的放大，达到了它平均量的6倍多。星期一，位于纽约、曼哈顿和新泽西的布朗斯坦、葛维堡和格罗斯曼律师事务所宣布对红黄蓝教育公司展开调查。另外，列维和考辛斯基律师事务所星期一也宣布向这个红黄蓝教育公司的投资者通报，告诉他们呢，对公司的董事会可能的证券欺诈行为进行调查。他们引用红黄蓝教育公司被报道涉及虐待幼儿事件，以及已经有教师被离职和拘留等事实，希望该股的投资人协助调查。林森。
方斌，我们注意到，就是红黄蓝教育公司现在是已经发表了声明，表示采取了及时的措施来应对这个事件。那么，对于他们的这个做法呢，华尔街的投资人有什么样的反应？
是的，红黄蓝教育公司确实已经发表了两份声明，但是呢，却被华尔街认为是美国商业法中描述的一种并非事实、具有误导性的所谓的前瞻性声明，是对投资人散布的涉及到风险的所谓安全港声明。那么为18个国家和美国3000家新闻机构提供消息的 PR Newswire 星期一发自北京的报道说，红黄蓝教育公司表示将继续加强对违规人员的零容忍原则，对全公司系统进行彻底调查，实现对安全和监督系统的全面升级，并且呢，会与有关家长进行沟通，尽最大努力预防类似案件继续这个类似事件的发生，安排其他优秀的教师进入该园，与政府当局的调查呢进行全面的合作。那么这篇报道认为呢，这是通过了将来时态的表述，比方说像将、会、期望、打算、计划等等的一种前瞻性的声明，这不是对这个过去事实的陈述，而是前瞻性的陈述。在美国的商业法当中，比如美国1995年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案中，就指出了前瞻性声明，也被称为安全港声明，往往具有误导性，因为他们可能被误认为是事实陈述，而实际上呢，却只是公司的一种期待。报道说，前瞻性陈述涉及固有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若干因素可能导致与前瞻性声明大不相同的实际结果。林森。
好，谢谢方斌。这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的连线报道。
星期天晚间，正在伊朗服刑的美籍华人学者王希月出现在伊朗国家电视台的一则专题报道中。今年早些时候，伊朗当局以间谍罪名判处他10年徒刑。
报道说，王希月向美国国务院传递了有关伊朗的机密情报，他支付了数千美元以获取所需档案，将约4500份文件扫描制作成数码文件，还试图进入多家德黑兰图书馆的机密区域。王希月在采访中为自己辩护说，自己的研究促进了普林斯顿大学和伊朗高校间的学术交流。他还表示，美国掌握越多有关伊朗的信息，就越有利于其制定对伊朗的政策。37岁的王希月来自北京，持美国护照，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的在读博士生。2016年两度前往伊朗，8月出境时被捕。今年7月，伊朗当局判处他有期徒刑10年，罪名是与敌国合作对伊朗从事间谍活动。9月，当局驳回了他的上诉。王希月的妻子曲化表示，尚未就这段视频与美国国务院接洽。她重申，伊朗对丈夫的指控都是不真实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美国国务院也敦促伊朗将其释放。
每年的圣诞节前夕，美国国会也将点亮圣诞树。那么今年的国会圣诞树是从远在3000英里外的蒙大拿州的亚克镇运来的，星期一上午抵达首都华盛顿。
远从3000英里外的蒙大拿州亚克镇运来的国会圣诞树，星期一上午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负责护送圣诞树的萨维奇告诉我们，包括警察和其他执法单位在内，国会圣诞树车队大约有12辆，而安全是大家唯一的考量。
I feel overwhelmed. I mean, this has been such a, like I said, you know, we've been working on this for years.
我内心感觉十分澎湃，我们为此忙了一整年，最终终于见到把树送到这里。看到华盛顿人们兴致勃勃，我们也有机会和他们分享我们的故事，把握每个机会能介绍我们森林服务处的工作。华盛顿居民一般没有这样的机会，我觉得很棒。
今年的圣诞树是来自蒙大拿州79英尺高的恩格尔曼云杉，这也是蒙大拿州产出的第二棵国会圣诞树。吊车小心翼翼地将圣诞树从拖板车上移动到国会山前的大草坪。最困难的部分就是将树从拖板车上提起，工作人员必须确保移动过程中抓准平衡点。贝克托是从全国各地最后10棵入围决赛的候选树当中挑选出这棵恩格尔曼云杉的评审官。他说，他的任务就是要选出形状完美、零死角的圣诞树。
这棵树必须从每个角度看都很完美，360度都很好才行。这不像随便放在房间角落的圣诞树，可能树枝有掉落或者某一面比较不好看。这棵树不能有不好看的地方。
具有人民之树称号的国会圣诞树，在过去2个星期的旅行中，沿途停留了20多个小镇和社区，供民众欣赏。
这棵高达79英尺的国会圣诞树，接下来将由蒙大拿州当地不同组织团体所提供的装饰品来点缀。这些装饰品同时也是由可再生的环保材料制成，并具有浓厚的蒙大拿州当地文化特色。另外，国会圣诞树将在12月6号由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亲自主持点灯仪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伟、黎华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英国王室正式宣布哈里王子与美国女演员梅根·马克尔订婚。数据显示，在所有举报性骚扰的案例中，有16%的受害者为男性雇员，而男性受到骚扰后更倾向保持沉默。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 下载并安装塞封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美国消费者保护局长辞职，任命其副手代理局长，川普总统又任命一名代局长，引发了权力继承之争。国会众议院已经推出了共和党的税改方案，本星期税改方案能否在国会参议院过关，引发密切关注。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缅甸访问，试图引起全球对缅甸罗兴亚人道危机的关注。
美国感恩节的购物热潮从上周的黑色星期五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分析机构说，今年感恩节的线上销售创下新高。除此之外，今年黑五和感恩节消费还有哪些与以往不同的亮点？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为我们介绍。莫宇，
好的，平章。那么今年感恩节购物季的亮点呢，就像你提到的，是在线购物和手机购物创下了在线消费的新高。那么根据 Adobe Analytics 的统计呢，在刚刚过去的黑五和感恩节，美国零售商的在线销售创下历史新高，达到79亿美元，较上一年大涨17.9%。那么今天是感恩节后的第一个星期一，也被称作是网络星期一，一些商家在网上会推出折扣力度更高的商品哈。那么上述那一家分析机构预测呢，在网络星期一这一天，美国零售商的在线消费额预计将达到66亿美元，创下美国单日在线消费的新纪录，单日在线消费的新纪录。那么在这个购物季，许多商家也是线上线下双重发力，既有实体店铺打折，也有推出网购折扣。那么说到感恩节抢购的商品，人们一般呢是会想到平板电脑、单反相机或者是家居用品，但是今年购买枪支的需求非常旺盛。据今日美国报道，在黑色星期五这一天，美国联邦调查局收到了20万3086份要求进行购买枪支及时背景调查的查询请求，数量比去年上升近10%，刷新了单日最高背景调查申请量的记录。那每年的这个时候呢，由于是有折扣，往往也是人们愿意购买枪支的热门时期。那美国联邦调查局说，以前也出现过两次黑五记录。一些分析认为，这一次的黑五购枪热可能与近段时间发生多起严重枪击事件，进而引发加强枪支管制的呼声有关。那么上个星期三，司法部长塞申斯是下令政府全面检视美国国家犯罪背景及时查询系统中存在的潜在问题，以确保枪支不会落入不法分子的手中。那么另一方面，这个黑五还有一个新的趋势是，黑五已经不再是只属于美国人的购物狂欢了。如果去到打折商品的天堂奥特莱斯，你可能就会发现，在抢购大军中有不少外国人的身影，尤其是中国人的。而且在这个购物季，中国的一些跨境电商也同步推出黑五活动。 不过呢，中国的购物大军也引发一些美国民众的不满。有媒体报道说，在黑五到来之前，洛杉矶一家奥特莱斯的门口就爆发了抗议中国网购人群的活动。他们举着黑五是我们的，双十一才是你们的这样的标语。他们抱怨中国人抢空黑五，他们称中国人通过网络抢走了他们的黑五福利，尤其是在零点开始销售的网站。因为时差的缘故，中国海淘大军呢具有非常大的优势，当美国人一觉醒来的时候，打折商品都往往已经被抢光了。不过不管怎样，网购的井喷奥特莱斯的人潮都表明，今年的黑五为美国的假日购物季开了一个好头。那么全美零售联合会预计是说，美国消费者今年十一月和十二月的支出将达到6820亿美元，比上一年上升4%，成为美国2014年以来最强劲的一个假日购物季。平章，
好的，谢谢莫宇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英国王室正式宣布，哈利王子与美国女演员梅根·马克尔订婚了。
哈利王子的父亲查尔斯王子星期一发表声明，宣布了订婚的消息。消息传出后，媒体记者纷纷前往伦敦的肯辛顿宫严密驻守，等候这对刚刚订婚的新人。哈利王子与梅根·马克尔后来在等候的相机前露面，马克尔出示了他的订婚戒指，这对新人回答了记者高声喊出的问题：我们所有人向你们表示祝贺，你们现在感觉怎样？
是的，很兴奋，我们非常高兴今天没有下雨。
梅根，你感觉如何？
非常幸福，谢谢你们。
告诉我们你是怎样求婚的。
以后告诉你们。
求婚浪漫吗？
是的，
非常浪漫。
随着朝鲜和美国两国紧张关系加剧，夏威夷州处在准备应对核攻击的前沿。从十二月开始，夏威夷将测试空袭警报系统，这是1980年代冷战结束以来的第一次测试。夏威夷州还将空袭警报信号加入到每月的预警测试系统中，这套系统提醒人们即将发生海啸或者是飓风。夏威夷还加强了教育140万居民和访客如何防备核攻击。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在所有举报性骚扰的案例中，有16%的受害者为男性雇员，而男性受到骚扰之后似乎更倾向于保持沉默。
在反性骚扰的声浪中出现了出人意料的形式，流行歌手玛丽亚·凯莉的前贴身保镖就指控这名歌手对她进行性骚扰和言语骚扰。迈克尔·阿奈罗指称凯莉向他暴露身体以及行为不检点，歌手凯莉否认这一指控。乔什·列夫斯也声称受害，他说他的女上司没完没了地对他进行色诱。
我作为实习生被安排为这名女上司工作，她几乎立即就开始说些也做些不恰当的事情。女老板对我说，她已经决定我们将发生性关系。她用形象的语言评论我的身体，她还通过想象开始描画我的裸体，让我给她画我自己的身体。她用十分形象的语言描述她计划我们之间要做的事。
乔什说，过了一段时间，他才开始意识到自己实际上受到了性骚扰，但他不愿意举报。
我得向他报告，他甚至就是我应该举报的对象。当时没有设定一个机制，保证这些问题能得到恰当的处理。再说，他有一定的地位，年资很高，人们喜欢他，别人并不知道我是谁，新来的而已。
就像很多性骚扰的受害者一样，乔什担心没人相信他的话，更怕别人说问题是他造成的。
高达70%的性骚扰受害者甚至从来没有在内部向任何人抱怨，没有报告人事部门，甚至没有报告上司。男女都一样，他们没有行动的原因是害怕举报。再一个原因，我们了解到由男性或者是男同性恋者受到别的男子的骚扰，不管是同事还是上司。我认为还有另外的原因原因导致男性不愿意举报，说另外一名男性对自己有企图。
全国性暴力资源中心报告说，同性恋男子更容易成为性骚扰和性攻击的受害者。 另一个研究显示，大约20%的男性在军队服役期间受到性骚扰。专家认为，出面举报这种行为十分关键。
很多雇主发现问题之后，希望迅速地解决，经常是在我们调查还没有结束的时候，雇主发现了问题，赶快把问题了结。
即使采取了这样的行动，性骚扰仍在心理上挥之不去。随着美国对性骚扰问题越来越严肃对待，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男性走出阴影，寻求疗伤。美国之音迪古兹华盛顿采访报道。
美中关系是当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川普总统上任以后，美中关系的发展与现状如何？川普总统对中国的态度和政策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华盛顿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李成博士早些时候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
今天呢，想跟你聊一聊，主要是围绕着这个川普总统马上要到中国访问，然后呢想主要的谈一谈这个美中关系，还有川普总统的这个对华政策。所以第一个问题呢，让您来对美中关系目前的这个现状，还有川普总统的这个对华政策，做一个总体的这样的一个评估或者叫评价。
川普上台以后呢，美中关系发生了很多戏剧性的变化。那个他最初的时候呢，是以批评中国、指责中国啊、包括跟台湾领导人蔡英文打电话等等，似乎在挑战着中国的红线。当然关于这个呢，个人呢可能有不同的解读，每个人都有不同解读。我的解读呢，他呢这个是他本身是有意的，战略性的，使他处在一个比较好的地位。怎么样好的地位呢？第一呢，就是他想告诉美国人呢，他是对中国呢是比较强硬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通过这个呢以后呢，来给中国施加压力，一个是给美国人民作为他是一个维护美国利益、美国优先，让美国更伟大，这是他最主要的竞选的口号。而同时呢，通过这样一个战略性的地位呢，来使中国呢也能够进一步的妥协或者开放或者跟美国合作。现在看来呢，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因为他的后来就发生了很多戏剧性的变化，而且他是个商人，他把所有的筹码都放在一起，包括台湾、南中国海、贸易、朝核问题，哪个最重要，哪个次重要，哪个最不重要，应该说我们现在是很清楚的。那个，所以呢，这是他本身的一个战略考虑。然后呢，就非常出人意料的，在4月份的时候呢，请习主席呢到这个海湖庄园呢进行会谈，这是非常高层次的。他们两人呢又谈了很长时间。在这次访问当中呢，最重要的是他们两人建立了友谊。尽管有人说了这个友谊呢可能长不了，或者有人也怀疑这个友谊，两个国家都有，但是呢，从我的观察来讲呢，确实呢两人呢有非常好的一个好感，同时呢也说了很多，像特朗普说了说默契，特朗普甚至说呢习近平是伟大的领袖等等，领导人，所以呢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次呢在他就职的第一年又到亚洲去，而这亚洲之行的最主要的一站呢当然是中国，其他呢只是辅助性的。如果没有中国的话呢，我觉得应该来讲他可能不会有这个亚洲之行，因为美中关系呢如果好了，对两个国家领导人对两个国家呢都有利，但是如果出了问题了以后呢，是很难想象的。当然特朗普呢他最关注的是两个问题呢，一个是朝核，一个是贸易，当然这两个都有一定的难度。那个又回过头来看美中关系呢，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两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交接和交往，包括教育的交流、文化的交流、旅游业的发展，包括贸易上面的这个互相的，就是密切的紧密的关系，包括在战略问题上面，在朝核问题、在伊朗问题、伊朗核武器问题，或者是反恐问题上面，都有很多共同的利益。但同时呢，又可以说呢，在两个国家呢，还是有对对方呢有很多的这个就是担忧，或者是很多的批评。最著名的就是一个中国威胁论和美国阴谋论，这两个呢并没有消失。当然呢，好在呢，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和川普总统呢，应该还是希望两个关系能够往健康的、积极的、有成果性的一个这样一个双边的关系来发展。
医生教授，这是一个对这个美中关系还有这个川普总统的对华政策这样一个总体的这样的一个评价了。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这个川普总统实际上在当选之后和上任之初，可以说这美中关系还是经历了一番的这样的叫波折也好，或者是起伏也好，但是呢很快，就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川普总统呢和习近平主席在海湖庄园举行了这个首次这样的一个会晤，是在四月份上任以后不久，而且呢是让习近平主席非常有面子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举行了这样的一个峰会，而且多次的这个公共场合称赞习近平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比如说是在特别是在朝核问题上做了很多努力等等等等。那么在您看来，到底是什么原因或者是什么考虑，使得让这个川普总统对于中国的态度，或者是说对于这个习近平的这一个态度，可以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大转弯这样的一个
这里边呢有的是变化，有的呢是他故意为之的。我觉得作为一个商人，他当然知道中国的重要性，中国在世界经济这个整个事务当中所占的比率，而且呢尤其是在美国的很多事情当中，包括贸易撤资，包括美国的基础设施发展，包括美国需要外界的投资等等，也就是如果合作的好呢，它可以两个国家都可以弥补各自的问题，如果处理的不好呢，将会是整个世界的安全啊和贸易啊都发生很大变化。但对另外有些问题呢，它有一个理解的过程，包括对朝核问题的严重性，他可能一开始呢并没有意识到这样，所以更多的也就了解了中国的立场，他比其他总统呢可能更多的了解中国的立场，这是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再有呢就是实际上有的人认为呢，现在的问题呢并不是一个中美的贸易撤资是次要的问题，最主要问题是市场准入或者知识产权。实际上过去美中关系在经济方面有个三块，这三跟三个主要的领导人有关系，这三个不同的部长那个成员有三套不同的重点，所以呢他始终是在这方面呢是在想哪一个最好的切入点来跟中国是得到这个经济贸易上面的优势，所以呢他是在变化过程当中的，而且呢他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他自是我行我素。而在同时呢，中国呢可能也意识到在这个问题上面呢既然请他来访问，一定要有一些成果，而且呢习近平主席也讲到了中国的这个蛋糕呢要把它做得更大，如果他们真正能够把蛋糕做大，因为两个国家市场都很大，同时呢中国呢也可以通过跟美国的这进一步贸易的这开放和交流同时呢来倒逼中国的央企的改革，当然这是一种只是也许是我们这个想象，也许呢中国会有很多阻力，尤其是当中国变得强大以后，但是也许呢这里边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不仅怎么样每个国家不能够闭关自守，中国呢是得益于跟这个全球的经济化全球化，而且呢美国呢还是世界大经济大的实体，所以呢这方面的合作余地应该是有的。所以现在我们要看呢这次访问呢是不是在中国有些问题上面呢会让步会妥协，或者会在很多方面呢就更多的意识到贸易呢保护主义呢不管是一个国家的还是整个全球范围呢都不应该是两个国家所追求的，这对中国是这样，对美国也是这样。
我们再来说这个川普总统马上对中国的这次访问，这是他上任第一年内就对中国的访问，也将会是和习近平主席的第二次就是峰会了。白宫啊在前几天的时候就曾经有人问到的时候呢，就是说白宫的表示，就是说川普总统这次访问美中双方呢不会有第四个公报出来，这一次川普总统到北京访问以后会不会给美中关系就双方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正式的官方的这样的一个定位？
现在呢并不是特别清楚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重新的定位，当然呢应该说呢可能第四个公报呢是不会有，因为美国官方呢已经说了，所以呢这除了刚才讲的朝核问题和贸易问题，我看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美中关系的这个怎么发展的，它是不是能够改变目前的 在国内的这种对中国的这种抵触情绪，然后更多的看到我们把中国呢应该更多的作为朋友，就是不会作为敌人，也许是一个竞争的伙伴。所以这个定义怎么来做？当然特朗普呢不完全在乎这些东西，而且呢这里边到底有没有这个概念呢，这是另外一回事情。他对他来讲呢，这个访问呢能够也许给他对中国有进一步的了解，也许呢他通过一种非传统意义上的一个媒体来悄悄地改变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这是有可能的。但这里的突破口，这突破口应该就是还在贸易上面，他能够得到实际的谈判的结果。如果他能够取得这样一个共识，能够在国内的大的企业、中小型企业当中都有一定的人呢认为这个访问呢是对的话呢，这就是很大的成功。那进一步来讲，特朗普呢他的外交政策呢跟奥巴马不一样，他实际上呢是希望跟中国合作的，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战略性的重新的一个布局和思考一个框架？目前来看呢并没有，因为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特朗普呢以他个人的特点，他可以不顾很多人的反对，包括他自己下面的那么多反对，会我行我素啊，这个我行我素是不是带来一些令人非常惊讶的或者惊喜，这个呢还有待于观察。因为呢你可以想象中国的一定会非常热情来欢迎他，他会感觉到在中国呢可能在美国更快乐一点，由于他目前的美国的本身的一个困境，这些呢都是不难理解。但是呢目前来讲呢，美国的很多利益集团是不看好中国的，美国的媒体呢既反特朗普又反中国，但是整个的国际环境，整个的美国的国内的政治环境对中国的看法都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想象力来看怎么来使这个访问呢能够真正的对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对两国不仅是两国首脑，还有两国各界呢能够有更多的了解，而不是让那些什么中国威胁论啊、美国阴谋论啊，这个继续发展，然后呢，使两个国家呢是面临了很多非常棘手的，甚至非常可怕的这个冲突。所以呢，这个呢也是第三个方面。这个也许是用我们来讲，英文讲的是不 tangible 的，比如你是抓不到、摸不着的，但是这种感觉、这种看不到的这个影响力，都可能起一些潜移默化的作用。突然间想到，美国我们有这么多的敌人，难道还要把中国当作敌人吗？对中国来讲，美国真的是想要把中国事情搞坏吗？美国这么多的很多美国人对中国的批评，也许他们是出于良好的愿望，是出于尊重，而不是出于就是看不起就是贬低你或者是其他。如果这种思维方式能够有通过一个举措、一个篇演讲能够来改变的话，这并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是呢目前来看呢，阻力是很大的，困难是非常非常大的。当美国看到中国是那么保守的，这个很多很多的控制啊，很多的媒体的控制啊，对网络安全的这种法律呢影响很多人啊，中国知识分子呢就觉得对政府的批评非常厉害啊，这个民间组织不能幸福发展，你怎么能说美国人会对中国有很多的好感？当中国人看到美国是这么是排外啊，或者是目前国内问题这么严重啊，而且把所有的东西都指着中国啊，这怎么能是让中国人觉得美国对中国的这个愿望是良好的？要在一定程度上讲呢，希望能够改变这种以往的尝试性的观点。
好，感谢李生教授。
好，谢谢，
谢谢。
一个苏丹家庭因为自己的基督教信仰而在索马里遭到迫害，美国之音记者带您走进他们在美国所开启的新生活。
年龄从8岁到84岁的苏丹难民九口之家，在维吉尼亚州乡村的农场开始了自己全新的生活。这个家庭因为基督教的信仰而在索马里遭到迫害。
他用尚未熟练的英语唱着赞美诗。在美国仅仅6个星期，哈桑·阿卜杜拉西姆只能勉强跟上。他在学习他的新邻居都能耳熟能详的赞美诗。他的家人在他身边一起学习。得享片刻的宁静和平，这是他过去无法企及的。
我们关进监狱的第一天，他们就打我们。
像哈桑这样的牧师在他的祖国苏丹是合法的，但基督徒是一个处境危险的少数群体。他说自己每天都面临入狱的风险。哈桑表示，不论是审讯还是狭小的牢房，最痛苦的是与外界隔绝。
那是我非常困难的时候，想念我的家人，因为我不知道他们的任何消息。
即使因间谍罪被判12年徒刑，也无法动摇他的信仰。
没有人告诉我，但是我内心平安，相信外面在发生着什么。
在远离苏丹的地方，脸书上一个有关哈桑事迹的帖子被一个人看到了。
我不知道更多的情况，所以我开车去苏丹驻美国大使馆。
这是在10年内美国国会议员首次与苏丹政府商谈。经过大量的工作以及前往苏丹之后，加雷特和非政府组织一道合作，使得哈桑获释。
我赞扬苏丹政府愿意承认过去的错误，认为需要重新评估对待宗教少数群体的方式，这是进步。
哈桑和他的家人来到华盛顿，拜访给他们新生活的恩人。这对他和国会议员来说都意味良多。
你可以喜欢一项法案，你可以信任一项法案，你可以为了一项法案进行推动，但是你不能和法案一起祈祷，一起吃饭，和他握手，那是超现实的。
听起来一样奇特的是，离开喀土穆来到加雷特在维吉尼亚州的选区，那里的5座教堂一道努力，为哈桑及其家人在他们新牧师的农场上建起一个家。他的家四周都是农地，他们不久就会第一次看到飘雪，这么多的变化，但是这都有赖于一位父亲的执着。
虽然离开自己的国家很难，我同时认为这也很好。我不想让他们在那里成长，像我一样经历那么多磨难。我知道他们在这里会有机会。
是教会和一位国会议员使得这个机会成为可能。美国之音吉普森，维吉尼亚州康伯兰报道。
全世界每年有800万吨废弃的塑料进入了海洋。新的研究表明，绝大多数的废弃物都是通过少数的几条主要的河流输送到海洋，因此从源头上解决污染将有助于保护海洋。
印度的恒河是一条神圣的水路，被称为恒河母亲。令人钦佩的是，总理莫迪在2014年庆祝当选时承诺要治理恒河。他显然有很多工作要做。研究人员说，世界上90%的废塑料都是通过10大河流进入海洋的，恒河是其中之一。
看来较大的河流更容易把塑料带进海洋。这些河的两岸人口众多，如果重点关注这10大河流，水里的塑料垃圾就会大量减少。
10大河流中有2条在非洲，尼罗河和尼日尔河，其他都在亚洲。它们是恒河、印度河、黄河、长江、海河、珠江、湄公河和阿穆尔河，也就是黑龙江。研究人员分析了河中废塑料的研究，并将这些数据与每个河流流域中没有妥善处理的废物数量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减少这些河流中的垃圾废物会大大有助于减轻海洋的塑料污染问题。
其实这很简单，你必须改善废物管理，特别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所以这是一个废物管理的问题。但是在全球范围内，这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乱扔垃圾是河流塑料的一个重要来源。
生态后果难以预料，它已经深深地影响着海洋生物。在化妆品中发现的所谓的微塑料，往往被误认为是食物。最近的一项研究计算，人类每年在食用海鲜时吃进了11000个塑料残渣。
塑料微粒可能对水生物造成更大的伤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的碎片也会变脆，形成塑料微粒的第二个来源。
据估计，世界上只有5%的塑料被有效回收。2015年，全球塑料总产量为3亿2200万吨，预计到2050年，这个数字会是2015年的4倍。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1990年，当时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批准了一项决议，宣布每年的11月为美国印第安人传统月。从那时起，美国每年的11月都有庆祝活动。
First of all, how many of you know how many Native Americans?
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知道，在美国有多少美国原住民的部落？美国有547个原住民部落。我们是地主，我们是这片土地的拥有者，有5500万英亩的土地。
与美国的许多州一样，犹他州不仅幅员广阔、风景壮丽，而且还以人口的多样性而闻名。当地有8个联邦承认的美洲原住民部落，比如肖肖尼、纳瓦霍人，还有犹他州因此得名的犹他人。在美国殖民时期，当白人定居者抵达犹他州时，许多美国原住民被杀或被迫前往保留地。
这是一个非常严酷的时期，全美各地许多原住民部落遭受苦难，新商业进入了这个国家，企图大肆消灭我们的人民，摧毁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特性，并掠夺我们的语言和文化。
达林·帕里是肖肖尼民族西北分支的主席，他说许多美国原住民失去了他们的身份，因为他们的存在被忽略了。他说讲述印第安人的历史等活动有助于提高对美洲原住民历史的认识。
要承认所有人的存在和各种观点，这很重要，因为我们都有不同的看法，可以相互学习。我想当地政府开始认识到或许美国原住民可以贡献社会的一种价值观。
霍华德·雷纳是一位退休教师，他说他看到美国的许多印第安人社区都有积极的变化，比如社区有了电台、报纸，甚至还有专门为原住民子弟开办的学校。
孩子们希望进来，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文化、他们的遗产和作为印第安人他们的身份将被重视，所以向世界传达的信息是美国原住民没有死、没有消失，他们将做出重大的贡献。
雷娜说，美国原住民在展望更光明未来的同时，必须与过去、与自己丰富的历史传统保持强大的联系。美国印第安人还要改变有些人对他们的固定看法。
作为美国印第安人，我们常被问到，你们还住在坚挺帐篷里吗？你们还放牧牛群吗？我知道很多人，他们不是想冒犯我们，也不是出于恶意，只是不了解。
雷切尔·霍利达把这部分归咎于美国学校教授历史的方式。原住民的代表希望通过分享他们的文化和历史来改变有些人对印第安人的刻板印象。美国之音记者亚涅夫斯基，犹他州盐湖城报道。
名人们展现他们身上的刺青，显示了刺青在许多文化中渐渐地成为主流。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从洛杉矶发回的报道。
崔昆塔纳以身体为画布创作艺术已经有20多年了。
当我开始刺青的时候，他们还认为这是一件坏事，但是我一直把刺青视为一种艺术形式。
当博物馆邀请崔昆塔纳为刺青展览贡献一件作品时，昆塔纳知道刺青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已经在改头换面。
能在知名的博物馆里面展出，这真像一场梦。
这是第一个来自刺青文化的人主办的关于刺青的展览，其他的展览是由医生或犯罪学家策展完成。
展览展示来自亚洲的刺青，还有来自非洲和美洲。
刺青是横跨文化，横跨数千年，基本上是一个普世的驱动与实践。过去人们因为很多原因会有刺青，现在当然也是如此。不管是阶段性的仪式表征，或是记录对他们而言重要的时刻。
这场展览展示了人们为什么会愿意经历这个痛苦的过程，从刚果的刺青到在泰国举行的这项仪式的视频。
在很多认为刺青本身就带有力量的文化里面，刺青有着强烈的精神和宗教上的目的。
刺青可以象征挑战、耻辱或荣耀。
刺青的一个主要用途是给人做记号，并且排除他们作为惩罚。传统的刺青是你无法选择也无法决定的刺青，是由你所属的团体、你的族人决定的时候，你该有刺青了。
这项展览不只展出全球刺青的历史，也展出洛杉矶色彩缤纷的刺青，访客甚至有机会在博物馆里面纹上刺青。这项展览不只展示了洛杉矶的现代刺青文化，也展示了它的历史。
派克成为了水手们从亚洲回来的地方，他们有点像是在交换他们在亚洲纹上的刺青。
派克是岸边的水边乐园，也是刺青早期在洛杉矶开始盛行的场所。后来黑与灰的刺青样式从洛杉矶东部开始出现，那里主要是拉丁裔人口。
黑与灰的样式，也就是芝加哥样式，我就是做这种样式。
昆塔纳说，他以前希望能向世界展示他的艺术创作，现在他如愿以偿。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洛杉矶报道。
匈牙利的科研人员说，狗在睡觉的时候也在学习，这一研究可能对了解人类也有意义。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的报道。
一名研究人员把电极安在这只年岁较大的狗的头上，记录它的脑电活动。对15只老狗的记录显示，在它们睡觉的3个小时内，大脑出现过短暂的神经活动激发，也就是所谓的睡眠纺锤波。
从对人类和啮齿类的研究中，我们得知睡眠纺锤波是极为有用的标记，既标记记忆和认知，也标记老龄化和活动。狗的睡眠纺锤波之前只是被人们描述过，但从来没有被量化，从来没有和功能联系在一起。我们是第一次能够显示睡眠纺锤波预示狗的学习。
科研人员在公犬和母犬之间发现了区别。
平均来讲，母狗的纺锤波每分钟大约是公狗的2倍。无独有偶，母狗也更善于学习，记住任务的能力也更强。
不过，这些上了年纪的狗的记忆力都下降了，特别是在有很多事情同时发生的时候。
如果你先把奖励物放进一个盆里，然后再把另一个奖励物放进另一个盆里，过一会儿他们就糊涂了，所以他们的表现在退化，解决新问题和从一个任务转到另一个任务的效率减弱了。
研究人员希望这项研究不仅能够帮助了解狗的认知和记忆能力是如何变化的，还能帮助了解人类的老龄化过程。
Among very old dogs，
在很老的狗当中，有2/3的狗显示出失智症的迹象。这种失智症在很多方面真的是和人类的很相似，所以我们可以把狗当作人类老龄化的自然模板。
We could use dogs as a natural model of human aging.
这个研究团队有一个狗的大脑和组织库，可以和全世界的研究人员分享犬类大脑疾病样本。美国之音布洛克，华盛顿报道。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北京红黄蓝幼儿园传出儿童遭虐待甚至疑似性侵的事件，连日来呢引爆了中国网民排山倒海的愤怒与国际媒体的关注。中国当局虽然采取措施拘留涉案人员，但同时呢也在网上删除相关贴文和讨论，引发更多质疑。那么红黄蓝的真相能否真相大白？中国的法治与道德底线是否又一次被突破？从毒奶粉、过期疫苗到今天的幼儿园虐童，为何中国危害儿童安全的案件不断传出？是幼儿市场增长太快，政府监管不力，是法律规范没有到位，还是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北京时间星期二晚，时事大家谈与您共同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
圣诞节即将到来了，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邀请了儿童和学生欣赏2017年的白宫的圣诞装饰。
他还和孩子们一起在白宫的各个房间举行手工活动。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